行，这这。
啊，您您弄楼梯上了是吧？
Thank you.
办事了啊。
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海经讲坛系列讲座第112讲《天津记忆》系列讲座，是由天津图书馆、天津社联联合主办。我们请到的主讲人是李建新，讲座内容是《天津老漫画漫谈》。李建新老师，1947年生，天津市人，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美术家协会理事，著作有《天津200年老漫画》，编有《笔歌墨颂大石窟》等。下面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李老师。
首先感谢大家啊。看到咱们在座的这么多的读者朋友们，从天津市四面八方到这个我们天津图书馆这个报告厅来听我这个可能很不太满意的这个讲这个天津老漫画这个讲座啊，可能会辜负大家，但是我努力做，大家要耗费精力、耗费时间，甚至耗费钱财到这儿来听，我能努力去做啊，这个。争取呢不辜负大家啊。今天来之前先说像这个说相声一样，要相声要有个电话，我这个电不是打电话的电，就是铺垫的电。我就想5月1号是这个接到朋友的这个电话邀请，他说5月7号到这儿给讲一个关于老漫画一个内容啊。我说行啊，结果就做准备。就想到有关的两个事儿，五一期间呢也碰那事儿，挺有意思。一个就是说，我当初在这个曾经80年代，我算那叫40后吧，还是叫什么后的，反正今年都比在座的有些个先生、有些女士呢这个年龄大的，但是比好多先生呢年龄还小，当然今天可能还有青年朋友，我看也有啊。在1980几年的时候，在一个工业公司呢当那个党委宣传部长，那阵儿开会到局里开会，开这个宣传部长会议，主持的是局党委宣传部长，处级干部。他就跟我讲说，那个回去之后啊，这个五一之前开会，说回去之后、啊、大家要好好的这个组织各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啊，各个单位领导班学什么呢？学习这个中央两报一刊4月31号社论，五一社论。中央两报一刊就指的是那个当时的，那是1980几年。文革结束了，但是那基本那个政治框架还是那框架啊，讲的是两报一刊，这个4月31号登的这个五一社论，两报指的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是这个红旗杂志。当时好多人在座都是各个公司宣传部长，都没说话。那时候我30多岁，也年轻，也不算气盛吧，有点冒失冒昧。当时我就说，4月哪31号？不，四月小月，4月31号。大伙儿都没言语，就当时我来了一句，我说部长，我说4月31号没有31号。当时大伙儿都愣神了，那部长也愣神了，愣了那么一秒钟、是几秒钟的时间啊，4月30号。就因为这句话，后来啊，他们这个局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后来工作上有些渊源，有些接触，就说，哎，你那句话你太遭恨了。你就知道4月没3日，非你说吧，大伙都不知道，就你说你能啊？那个部长恨你好多日子，好多年。后来见着部长，我说抱歉抱歉，我说年轻这个嘛不懂事啊，这个唐突，说话是有点过了。他害我都忘了，忘没忘不知道，反正他恨我好多年。就这个事挺有意思啊，这是一段哏儿事。因为五一的时候，我想的时候想4月31号两报一刊社论的事啊，这都是生活中的漫画漫事特别多。 哎，另外我在五一期间看那个中央十一频道那个戏曲节目《玉堂春》，全本《玉堂春》我没看过，没太注意，过去也就看那个起介呀、啊，或者是那个三堂会的大神、三堂会人那个看过。这个后看个全本的，全本的《玉堂春》，就有一段就是那个王金龙在三堂会人之后呢，夜里到那个监牢里探监。探监跟着进婆打完交道之后，跟那苏三见了面了，俩人叙衷肠，说完之后我一定救你，如此这般。突然间谁来了呢？蓝袍来，蓝袍叫刘秉义，跟咱们歌唱家一样，这名字刘秉义好记。那红袍是那个潘必正，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陈妙常追那潘必正，可能是就那个人，戏就是瞎编嘛。当时这个进婆说坏了，刘大人来了，他那个夜里到这儿来视察来了，怎么办吧？这时候这个苏三也吓坏了。王金龙说：“没事，带我装作疯癫混出牢去。”这疯癫怎么装就不知道。然后他就背个身去，在场上就在那儿捣鼓。我看我这疯癫什么样，我也把头发把他碰乱了。后来结果刘秉义一进来一看，碰了一个男的，女监说了一个男的，谁呢？这个男的就是王金龙。王金龙呢什么打扮呢？是我一看，哎呦！给我乐的，戴着一个黑框的那个圆眼镜，还安了个大鼻子，还安了一个叫八字胡，那叫八字，在这鼻子上插着一个小公子，插着八字胡黑眼镜，是吧？是上头还那个大鼻子，跟那个漫画父与子那父亲的形象啊差不多，就这么样跟他一伸脖一瞪眼，轰跑了。当时我想，哎，这真是中国戏曲当中的漫画，这形象，想到王金龙这么样一个形象，想不到。这也是我自己过去这个玉堂春所谓知道但是无知，这是这次一看脚挺根儿的这个事儿啊。这是我五一期间那么两个根儿事儿。这个闲话少叙，下面咱们说咱们这个滇剧老漫画啊。因为我从2008年初退休之后呢，在家里先搞了一个天津二百年老漫画这个书啊，就是努力做一些个事儿。同时呢，写完这之后又写个电视剧，写关于天津就是1900年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那个电视大剧。因为我呢今天来的时候，老师说你电脑怎么鼓的，我说我脑忙，我说不会弄，真是这个不是说什么，真是哎，这个过去在单位啊看看又看看新闻什么，平常操作打字啊打稿也是根本就没做过。我说我试试吧，哎，我老说朋友说你写东西，你写这个电视剧本写那么长东西，就拿大稿纸一字一笔写了100万字，写了2年，够累的够呛。哎，他的朋友说你赶快学，不学这你太追不上时代了，哪儿忙哪行啊。我说行，我今晚10点钟开始，就老那么说话开玩笑，实际到现在也没学。但是我想今后呢要扫盲了，不然的话呢打字打稿是吧，看信息都非常费劲。这是我呢还算一个比较勤奋努力的人，这方面一个大的缺失，先跟大家献献丑啊。下面咱们就说咱们天津老漫画这个事儿。这个今天主要讲这么三个点，一个就是关于漫画，一个是关于天津的老漫画，一个是关于天津老漫画这个当中的趣闻轶事和达人。达人也新词儿，昨天我还专门跟一个年轻朋友请教了一下，我达人这个字儿有没有贬义，他想想没有贬义，可以用。别回来说拐过了，咱这坏事儿不好了。结果讲是没问题啊，天津老漫画的趣闻轶事啊，和达人。这个我讲三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先讲这个中国的这个早期的漫画啊，讲中国的早期漫画。我们大家知道啊，这个我们就是朋友们呢对这个漫画呢都很喜欢，几乎没有人不爱看漫画，对漫画很厌恶，没有，几乎没有啊。因为漫画这东西它很活跃很生动，它这个漫画从大的方面讲是美术门类当中的一个分支，就像油画啊、国画啊、什么什么这个版画啊等等各个方方面面，它算分支。这个分支呢， 他有个什么特点，他就说用图画来表达这个夸张、幽默乃至讽刺这些意味的啊，这么一个主观意象，这么一种美术形式啊。这个当然他不光是不光是这个夸张、幽默、讽刺，有意也有时表达生活情趣，像生活漫画啊，像这个儿童漫画，像包括时事报道漫画，甚至包括这个包括这个什么广告漫画等等，很多很多啊，很多很多。这个总的来讲，这个漫画呢，它是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啊。漫画在中国叫漫画年代不长，大约不到100年，但是漫画这种形式、这种意味、这种况味，在中国呢年代很长很久啊，很久。据我们专家考证说，这个漫画呢在中国的那个新石器时代，就仰韶文化这个发掘的那个陶罐当中，就发现有那种人的人物形象，半一半人瞪着眼睛啊，很夸张那么的形象。他认为这就是最早的漫画那个意趣、那种况味、那种因素、那种存在，是吧？在我们中国这漫画呢，它是年代比较早了。像这个他们专家考证，在这个汉代山东武梁祠的石刻画像叫做夏桀。夏桀是一个古代的一个，据说是一个暴君啊。这个暴君呢，当时老百姓说你怎么不死呢？你死多少，我们跟你一块死，我们也情愿。就这么一种民间的愤怒啊。这个画像砖就是形象，就是夏桀在那坐着，屁股底下坐着俩妇女，就这么一种很暴力的形象，啊，很恶劣。这是一个所谓中国比较早的这个漫画这个形象。当然，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这个从后蜀到北宋初年，有一位讽刺画家叫石阙，他曾经做过《鬼百戏图》《钟馗仕图》和《玉皇朝会图》等等古代的漫画。到了明代，还有一个画家叫李世达，画三驼图。三驼就是三个驼背啊。三驼背，残疾人说：“张驼提盒去探亲，李驼遇见问原因，赵驼拍手呵呵笑。世上原来无知人。”三个罗锅驼背残疾人碰一块儿了，你笑我笑你，你那么罗锅的，你驼背呀，是吧？说了半天啊，三个人都是一样，三驼图。世上没有只有什么想法。啊，直言直说是吧？这个这么样直率的人，这是一种事态的一种反应吧，反省。还有，到了明朝，明宪宗啊，朱见深他画了个一团和气图，这个咱们也见过，好像是，就是画一个两个人脸对脸，这个脸这个脸，互相对着笑，但是实际上啊，中间那俩半的脸还是一个脸，啊，一团和气，啊，一团和气，三个人，他不是一个人。看似一个人自己笑，实际三个人抱在一块儿，大伙儿一块儿乐。这个到了清代就属于比较近代的了。近代，清代的时候，那个漫画东西更多了，是吧？这个有孔雀图，还有罗聘的这个鬼趣图，还有这个铜钱眼里翻跟斗，螺丝壳里做道场等等。说到这儿，我也跟大家披露一下，就是我那个捉住啊，那个天价本的老漫画。其中谈到鬼趣图，罗聘鬼趣图啊，发现那么两处是为中国漫画史，毕克高老师和一个甘显峰老师他们编的这个中国漫画史，前后大概三四本了，里头都没提到。有一个天津博物馆馆存的这个鬼趣图，这个来讲呢，这看看有没有啊。啊，就这个屏幕上有吗？这个鬼趣图，这个是天津博物馆存的，这个在中国漫画史上没有列入。啊，还有一个鬼趣图是我的一个老师在文革中啊，他在查抄办公室查抄了一个又被抄斗那么一家一先生，他家存的一个鬼趣图，这100多个鬼，啊，在那儿欢蹦乱跳，整个是大杂技团一样。这书里也写过，厚厚的，包括好多跋，还有诗。这东西呢，现在啊， 这东西没在咱们国家公家手里存着，因为后来文革落实政策给人还回去了。我估计人这人呢再也不会露出来了，他不会说卖了拍卖，他不会。但是在中国漫画史上没这一号，所以我想呢，在过一段时间有精力的时候，哎，跟我那个老师商量一下，能不能就是我出这个力量，就把那个后头那个八那诗，因为他各种字体都给他翻出来，然后呢放在美术研究杂志里头，干什么？不是为了我怎么样，就是为了这个事儿要流传下来，别回来稀里马虎。我老师也70多岁了，是吧？我还有点精力，最后弄稀里糊涂，我有照片放大，有字我不认识呢，书法他因为各种体不都认识，最后呢这淹没了，再也没人弄这东西了。从而这轨迹图这么一个很长的一个长卷，连图再拔老长，最后这事淹没了。我觉得对于咱们中国的文化这方面，这来讲是一个缺失。这方面我有能力有志愿，这个将来会做的，跟大家也算这个报告一下那么一个想法，说话比较随便啊。这个是一个事儿，我们在这个就关于漫画这个什么叫漫画，漫画这俩字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有一种鸟，这鸟叫漫画，跟这俩字一模一样。而且在这个清代这个扬州八怪之一的这个画家金农，他把自己有感而发的漫笔，就是文学的随笔，也叫做漫画，跟这两个跟这俩字一模一样。但是在中国呢，我们这个称作漫画是从1924年代是吧，在漫画作为一个画种出现，最早是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有一位浮世绘大师叫做葛饰北斋。葛饰北斋他是从1760年生，1849年去世。他有一个作品就叫做北斋漫画，这个漫画是在世界第一次出现，这个北斋漫画出现漫画这个专用词，这在1814年出版，到现在快200年了啊，很了不起。中国在1904年，中国在1904年上海有一个井中日报，它出现了这个叫做时事漫画这么个题目，或者这个啊，就写的时事漫画。哎，这是中国最早的或者最早的出现时事漫出现漫画它这个称呼的漫画之一啊，它这比较早。到了后到这个时期，在中国的晚清清代末年啊，在民国以前，中国的漫画大量的出现。哎，这个当时叫什么，叫做什么滑稽画、寓意画、讽画啊、笑画啊、实画啊、邪画啊，和谐的邪是吧，邪虐的邪，哎等等，在报纸在这个报刊上就出现了啊，尤其报纸大量出现，像这何建士啊、张义光啊、钱敏赫、马兴池啊，还有这个丁松老先生的父亲啊，丁松等等，旦斗与沈伯辰，这些个中国近现代漫画家，他们在清末这个漫画作品大量在报刊出现，这个实际上等于推进漫画在中国的发展，他们起到一个很有作用的很重要的先驱作用。但是后来在这个我们中国有一位老漫画家叫陈师曾，曾经画北京那个市井百象市井百象图，就是各种卖东西的卖这卖卖那个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什么很多的这个漫画是水墨的啊，水墨的，他画了好多漫画是吧。在1924年，这个著名的这个漫画大师啊，也是个著名散文作家，也是我们一位佛学家啊，叫做丰子恺。1924年他画了一幅漫画叫做这个啊，人赛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啊，这边框就这样歪歪斜斜，不是很方正，但这画画得很有意味啊，喝完茶之后人都散了，月亮在，这个壶茶壶茶碗还没收拾走，就把当初的这个在喝酒是大一块畅谈叙谈友人之间的交流那个东西，他就把表现得很突出。这个画呢被我们这个中国一个著名的国学大师是吧，版本学家郑振铎啊，后来解放后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吧，好像50年失事啊，飞机失事死了。郑振铎他就在这个他主编的文学周报上多篇的发表这个丰子恺的漫画， 而且呢1926年在他帮助下紫楷漫画结集出版，因此呢这个中国这个出现了正式出现漫画这个称呼，这个从时间上是1926年在漫画界公认，叫1920年出现正式出现漫画这个说法，这是在这个中国啊这个漫画的形式，他们这个老漫画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脉络。关于这方面呢，很多资料大家可以看看，包括那个这个谁，包括这个甘显翁他写的《中国漫画史》，关于古代这块很多可以去看啊，可以去查。这个咱们就说到这儿。第二，咱们讲天津漫画。讲天津漫画呢，我主要讲天津老漫画。说你为什么讲天津老漫画呢？解放后的这个新时代漫画为什么不讲？那边那个拙著啊，那个天津二本的老漫画出来之后，有老师很不错的对我就讲，你再编一个吧，编一个天津解放后的漫画史。当时我说行，我说我正写别的呢，我说过再说。这个说法当时我有两种想法，一个就是老漫画史编，因为它珍贵，因为人一般人呢，他没有机会或者不肯下精力去做，我做了，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新漫画就不好弄，在哪儿一个新漫画太多，耗着烟台。解放后这么多的杂，因为天津的新漫画不是老漫画，解放以后的啊，这么多的漫画，包括在各个报刊上、期刊上、报章、杂志上或展览会上，非常非常多，我弄不来，弄不全。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牵扯到呢，这个现在当代在世的漫画一些先生们互相之间的看法，还牵扯到解放后我们建立了新中国，我们逐步走到今天这么一个强盛的初步繁荣昌盛，我们这么一个社会主义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中间呢我们党走过曲折历程，你包括解放后有些个左的东西，在那个时期我看了好多的漫画杂志啊，就说今天我是个漫画家，我画他张三是右派是坏蛋，明天再一看我成右派了，你说这是很尴尬的事，像这种事儿就是很多不好表现，弄不好的话呢也伤人，因为我觉着没那么大精力弄这个，所以解放后这漫画我就没再弄。我讲的就是天津的这个老漫画，过去一提天津老漫画呢，人们就认为天津老漫画就那俩字，天津讲话有嘛没嘛，实际上这个来讲，我后来经过考虑，因为我是天津人啊，地道天津人，我就讲天津老漫画为什么说过去认为没嘛呢，因为人们都认为上海的漫画最发达，上海是个漫画的发源地，是一个漫画的一个故乡。实际我认为不尽然，上海市比较早的漫画在那发展发现，像1918年上海有一个沈伯辰，他搞了个上海波克这个漫画，学英国的那个漫画的形式很大，大约是我看现在大家可能有我们有一个老先生可能知道，咱们过去天津市在文革63年以前。或者1960年以前，在报刊文史部就卖过这么大张的，甚至比它还大点，那是多少开？是八开吧，大八开，叫《鳄鱼》啊，《鳄鱼》，苏联的《鳄鱼》杂志。再更早，我们中国的漫画在北京，一开始在上海，后到北京，这漫画编辑部也这么大，学苏联这么大的漫画。苏联的《鳄鱼》漫画那是多少钱一本？1.2毛一本。就这个漫画，那是我上初中。1962年、1963年，我订了2年，一年才4.32块，从莫斯科，他出版给我寄到我家来，一直就是那样，啊，那漫画技巧很好，技法很好。我虽然初中学俄文，但是来讲，我也看不懂，那漫画画得非常好，是吧？我们中国最早的叫做上海扑克这个漫画呢，是在1914年在上海出版的，那1918年啊。到后来在1928年大约是上海出了一种叫上海漫画，也是这么大，也这么大。这个我原来存了一点的原始东西，后来呢因为存不全也越来越贵，后来就是买了一个上海漫画的这个影印本，两大册，非常好，是吧？后来呢上海在1934年又出了一个时代漫画，主编叫张光宇，张光宇是张氏三兄弟，张光宇、张正宇还有那个曹汉美，亲哥仨，曹汉美行二，因为他过去给舅舅，所以最后呢他们这个他姓曹了，曹汉美。张光宇他主编时代漫画，后来上海出了什么时代漫画、上海漫画 后来小本上海漫画跟那刚才说那个28年不是一码事了，上海漫画、时代漫画，什么这个报道，什么这个独立漫画、漫画生活、漫画界一大堆，不下10几种。而且当时因为上海在1931年9·18之后，上海虽然后来有128是吧，日本侵犯上海，侵略中国，但上海那是相对来讲还没有被日本完全占领。我们北方大好多的画家，只要坚持抗日的好多人呼噜呼噜跑上海去了，全国好多人跑上海去了，在那儿大量的发表抗日漫画是吧，这个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漫画，包括天津好多的漫画界的人跑上海去了，在天津没法待了，天津当时有日本的特务，有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有便衣队，你的漫画家天津老画这个玩意儿，最后报纸老登你的抗日漫画，最后你容易丧命。天津一位著名漫画家叫做这个吧，高中生。高中生啊，不是天津，是山东人。他在天津啊，主编这刘墨阳那个他那个这天津五报的《星期日漫画刊》，他最后不得已，因为老发表抗日漫画，30到34年，他弄了4年，他主编那个老抗日，最后告诉他你快走，盯上你了，不然的话有性命之忧。他叽里咕噜跑南京去了啊，这是高中生，抗日漫画很坚决的。所以当时天津的这事就逐渐萧条了，好多人就不再画抗日漫画。天津好多人在七七事变之前的漫画，著名的著作抗日题材的，都在上海发表。所以我呢这次研究这个天津漫画的时候呢，就从上海的漫画杂志上抠下了很多很多，在天津根本不能登啊，在上海就登得非常厉害，非常尖锐，非常犀利，也非常解气。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就玩了命了，就全面的大举进攻中国，占领中国这地方，是吧？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实际上我就认为天津的漫画呢，实际来讲，经过我的研究，当然是在朋友们在方面帮助下啊，我就是一个具体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一个人干不好啊。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就发现了，就刚才我们回来看的那个，就是那个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开始那个漫画啊，那漫画的话呢。那个漫画就是天津博物馆馆存的，是吧？这个馆存的一位著名的这个漫画家黄慎，他是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他画的，那是1720年左右吧，到现在就是200多年。为什么叫天津200年老漫画呢？1949到1720二百年。还有一个刚才大家看的那个罗聘画的那个就是这个鬼畜图，这是在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他画了个鬼畜图，这在天津都存着。还有我们天津，在大家都知道，在这一八七零年同治年间，天津有个望海楼事件，火烧望海楼啊。那个事件当然原因很复杂，但是背景是中国人，我们天津人反对爱国。具体事件当中来讲，当杀死烧死外国这么多人，现在来讲呢，从现在的理念看，也是一个结论。但那个时候大背景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把中国那望海楼占了啊，盖望海楼教堂，人们叫毛子楼。后来因为传说外国人杀中国小孩，拐骗中国小孩，挖眼珠，挖心脏啊，挖男孩这个小便，做什么药，大家现在看的无稽之谈。但是拐骗小孩确实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当时那个望海楼天主教堂和慈善堂，他们就是吸引中国小孩，盲童是吧，这个没有生活来源的啊，到那儿去之后，他喂养你，让你信天主，最后呢死之后做洗礼。中国人一看小孩埋的时候，一看都没眼珠啊，是不是他挖去了，结果就认为他们挖的。这里当中有很多冲突，最后呢酿成那个这个望海楼事件是吧，火烧望海楼。这之后天津有些漫画也在这个画着望海楼事件，这给大家我找一下啊。这个马上找不到，一会儿再说吧。这是这个事儿啊。天津当时这个有很多反映这个当时清末的政治局势、政治形势的漫画。当时天津有几家这个报刊，一个叫做《醒俗画报》，一个叫做《醒华画报》。醒俗是后来 新华是后来星速改的名叫星速新华画报，还有人民画报，人民画报。后来在五四时期呢，还有大公报、意识报，在五四时期以及在此前的1915年、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期，发表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个政治漫画。回来大家可以看看，那都想象不到那么尖锐犀利的啊。这个另外后来有什么张成画的《升官图》，啊，这张成吧，是现在有图像了。张成的画《升官图》这个事儿呢，我大略的讲一讲啊。张成画画《升官图》就讲那个杨翠喜事件啊，就是讽刺当时这个天津的这个一个警察方面的负责人啊，他这个以这个贿赂手段把这个唱戏的这个艺人杨翠喜啊，贿赂送给这个谁，清代的庆亲王奕匡的他的公子载振，这载振是大员，是当时邮电方面的一个上书，相当于一个部长那样，他给他，然后呢，后来又花了好多钱，从天津那当时一个大商人王义孙手里花了10万银子，要了10万银子给他奕匡做寿礼，庆七十大寿。最后他惦着干什么呢？从天津这个警察局的一个局长，从四品，最后升到黑龙江当巡抚，是从二品，这一下升好级啊，连升好几级啊，正的从这是升的好像3、4级、4、5级，最后要去，没等去，当时被人参奏，参奏之后呢，这事就败露了。天津呢，当时这个事叽里咕噜，赶快就往回圆，把人退回来，把钱呢又倒回去，把这个当时就说王义孙呢是娶那个杨翠喜这个当小妾的，如此这般啊。待会儿我把那个几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最后呢，这事再掩盖下来了。参奏的人啊，就是他想弹劾这个载振的，最后呢也被革职。但后来事终于败露了。天津有一位画家叫张成，他当时画这个《升官图》啊，想登在《星速画报》登，结果没登了。最后呢，终于呢，这事在这是这个杨翠喜。这是杨翠喜的相片，这十几岁，他是唱梆子的艺人，就是当时就认为这个相貌挺好，就把他就给那个载振送去了，那然后呢，这个成就了他们这么一段这个情爱。最后呢，事败了之后，天津有一位就张成那个漫画家，他画了一幅画叫做《升官图》，《升官图》画了之后。最后呢，在这个星速画报要登，星速画报当时呢，这个主要一个人物他不让登，原来答应的后来不登，最后星速画报一个负责人之一呢，他就离开这个星速画报，最后呢，那个到了又创办了一个人境画报，最后在人境画报半年之后登这个。新出杨翠喜的小说，实际上三堂会审，中间好像杨翠喜形象，后面那个王金龙就是那个载振等等吧，大家心知肚明怎么回事，但是最后呢这事儿不败露，这是这么情况。这是这个天津这个漫画关于这个杨翠喜案这么一个事例啊。天津呢在这个当时比较出名的杂志有星俗、星华、人境，还有这个咱们天津图书馆发现的燃溪画报等等，还有别的很多。当然在天津除了大公报、意识报之外，后来还有什么杨柳青年画当中有好多也漫画题材，这个咱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好说多很多，这个我跟那个王若晨先生也求教过，经常允许呢，他藏的好多东西都在我那本书里头准许我用啊，就是漫画题材的、歇后语题材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这个漫画，杨柳青年画上的很多漫画，今天就是列而不说了，时间的关系啊。从清末民初到20世纪30年代1930几年这个时期，以报刊为载体，天津出现了大量的折射时局变化、反映社会生活、针砭时弊的漫画佳作。这时候有很多人啊，陆新农 啊，有张成，有陈时增、周凯、胡奇、曹海美，曹海美是无锡的啊，曹海美。在天津，大家知道《北洋画报》，大量发表漫画，还有这个高中生，还有汪自美，汪自美也不是天津人，在天津发展啊，还有这个孙志俊，是北京的那个一个漫画家孙志俊，啊，还有这个童以山、新莲子，新莲子是一个某电影院的画工，画大量的讽刺漫画，讽刺日本是吧？以及当时社会生活，还有时事报道，后来据说被日本。谢门队打的要死是吧，这个很悲惨。还有周维善，周维善呢是天津的这个漫画的主编，天津1934年5月1号就出了唯一的一期漫画，叫做天津漫画，这待会儿再说啊。周维善那，还有这个蒋汉成、金树岩、赵望云，就现在咱们有时候看文艺界赵继平是陕西文联主席吧，他是作曲家赵继平先生他的父亲啊，叫做赵望云，还有这个天津的还有这个丰子恺，这登了好多漫画啊，叶浅鱼、沈一谦、张白鹿、窦宗洛、窦宗干，这哥俩，徐凌、冯鹏帝，就是彭帝啊，冯帝也叫彭帝，还有王振环叫王珠，还有田无灾、姚团思，姚丹斯是哥俩，英文丹斯好像是哥俩的兄弟啊。这个他画了好多漫画，还有刘文贤、穆佳琪、李云子、陈震、陈乃勇、吴云新、黄冠莲、谢天，就是咱们著名电影演谢天，他原来画漫画，后来当电影演员，是这么过程。还有陈金坤、肖英华、李草英、杨姚一南等。这插一段，在搞这漫画的时候，上北京，采访了这个穆佳琪穆老。90多岁了，老爷子很健谈啊，健谈。找他之后，敲完门，穆老在家嘛，这屋里就是一飘着一种燃香的那种味儿。他弹琴，弹古琴，不是弹那个琵琶，不是弹古琴，就是那个诸葛亮弹的琴。弹了半天，他不理你。哎，我琢磨得应该素立了，别解释敲，不开门呢。他治我去，他弹琴，弹完之后把门开了。他说我刚才弹那个这个忆故人这个曲儿。你听到了，我听到了，怎么样？我弹得非常好，然后请进，才进去。老先生有老先规矩，你不能说我敲门，您的老弹琴，那不礼貌，不是人家不礼貌，是老先生规矩，你不能说我帮忙就敲他的信，不能那样。当时跟那个老先生就讲30年代、20年代这些个漫画家的事，但是呢，这老先生去年故去了啊，90多岁，当时他天津美院的教授啊，他当时思想上挺敏锐啊。这个挺睿智也挺健硕那样，但是毕竟90多岁老人了，这个老先生给我提供了好的资料，这里不再多说了。说这些个我就讲，就说啊，我们天津这个漫画呢，我这么看天津老漫画怎么界定，天津的老漫画就是我讲的是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新中国开国大典之前我都叫天津老漫画，那因为之后的事我就没弄，之前叫老漫画。所谓老漫画，天津老漫画不要认为就是我们天津人画的漫画就叫天津老漫画，我认为这个东西啊，这么讲的话，我们自个儿框定了，而且不合适。凡是在天津那被天津人画的，在天津发迹、在天津起飞崛起的外地人、外省人画的漫画啊，这样人他的成就，还有我们天津报刊报纸见到的漫画，外地外省市报刊报纸他这个刊登过的有关天津的漫画，外国人画天津的漫画，这都叫天津漫画。就是举凡天津曾经存在过的这个漫画现象，它天津的漫画存在都叫天津漫画。上海漫画也不能说都上海人画的，绝不是的。所以这样的话我就想，我们整个整理一下，天津漫画或者具体叫天津老漫画非常丰厚，内容非常多，非常丰满，非常的有这个内涵，而且反映了我们天津这个地方近百年的历史，看天津好多的政治上的、社会生活方面的方方面面登了好多，这个能够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大的启迪。所以我们讲啊，在座的无论我们是天津的啊父老兄弟，还有什么外省级的我们同胞，我们和各界读者，我们都要认为，就是我建议啊， 天津漫画，不要认为妄自菲薄，谈不上。实际上，中国漫画史上，我不是批评先生，就是说他这块也有所忽视。天津漫画究竟什么？顶大谈了一个彭地，顶大谈了高中生，还不认为天津的，其他人好多人没谈，都没提到。咱刚才说好多人，他根本中国漫画史没人注目到，你天津有什么？没什么，实际不然，是吧？在解放前这块，天津漫画这个先生们是吧？这个天津漫画遗产非常丰厚。为什么天津漫画这么丰厚？我想了三个理由，大家看对不对啊？一是我们天津的地方，虽然成路历史，昨天我查了资料，哎呦，有说600年成路的，有说500年的，有说400年的，说400年前张国庄以东还是海，后来成路了。不管怎么样，咱取其中国大约是5000年左右，天津地方，它历史上呢，它不像我们中国其他好多地方，中原大地啊，河南呐、啊，是山西地下文物啊，山西这个地上的文物啊，陕西地下文物，它不像那个。但是天津这地方有一个优点，什么优点？地方它特别翘起，是吧？南北要冲，交通要道，是吧？是北京的门户，过去叫北京门户绝对没问题。他要进北京，必须先打天津，就包括那个外国侵略者啊，要进北京，非得从天津过，是吧？他不可能说他从飞机过去，那时候还没飞机啊。另外来讲呢，天津是南北要冲，这是一点。这地方发生了好多近百年来好多的政治历史事件都在这发生，因此漫画作为反映政治、反映时局、反映社会生活，不可能它不在这个报刊上、在漫画上、在纸头有所反应，不可能。这是一个特点。第二特点，天津这地方呢，它也是个移民城市。我们天津有特点，你看有时候拿外地的这个哥们儿打岔开玩笑逗乐，但是我们不欺负人家。我们不地不排外，啊，我们不是没有那个毛病，所以天津地五方杂处，天津话，我也是天津人，我说话，因为为什么说普通话呢？因为我教个书，你教书念课文，你不能拿天津话念，培养一帮学生都天津话的开玩笑，说一直说普通话，但是天津的事儿我都明白的不少，是吧？这个天津这地方不排外，天津语言是啥？天津中心地带叫语言岛，李世愚先生已故的李世愚老先生讲过，说天津语言岛跟空降一样。这地方说天津话，到天津东边唐山跟天津口音不挨着。你再看天津西边，像这个杨柳青啊，什么双桨啊，什么什么塘沽，有些地方吧，哎，葛沽啊，说话口音又不一样。我最近办事儿就在武清，你看武清到北京的郊区通州，逐渐渐变到正宗北京话。天津是独立的，所以这地方它呢，就说它本身它很独特。他这地方五方杂处，移民城市，他这地方的好多的全国各地一些个幽默的因素他都来。第三点，天津那是天津本身就幽默啊，天津三种文化存在，老城这个本土文化，还有这个租界的文化，还有这个码头文化，河东水西，共南共北，三种文化并存。他说话的这个事儿啊，性格上他就是非常的这个嘎嘎，非常热闹，是吧？我们天津，比如当时我们天津接触外国人很多，是吧？我们管当时天津人，我们管这个当时解放前或者解放初，我所接触过的，管这个俄国人叫大老哪，大老哪卖衣子，大老哪卖别吧，是吧？管这个美国人叫大老美，土老美，啊，土老美上河北，乱七八糟好多事儿啊。日本我们叫小日本儿，小日本儿，德国的话，德国人不矮呀，我们天津管人叫小德国，小德国。我上次上那个有一次出访去，德国的那个空姐1.9米，我一看就那个冯老冯骥才那个1.9米空姐，那么多高个儿，就那个德国女子，那管叫小德国。啊，我原来工作的学校老师特别好，教地理，因为脸长，大伙起个很不雅的外号，德国驴怎么骂呀？他又怎么没看见吧？天天拿着打岔找乐，是吧？奥族界，他叫闹族界，是吧？闹国地，是吧？等等，我们拿外国人都打岔。当时外国八国联军到天津之后呢，他们到那个专柜店买专柜，他买专柜穿上，问中国这是你中国的服装？说好，外国人穿中国的专柜，拿着那个洋车，那个胶皮拉着满街逛。他认为中国的东西我穿上，实际穿的中国，中国拿他们找乐。天津特别嘎咕，天津这个地方，我们天津呢， 天天这个人说话有时候特别逗乐逗笑啊。今天我不好多讲，因为我最近也准备写个天我所知道的天地原存在，好多嘎咕话，好多的这个鸡零狗碎边边咽的话弄到一块儿，挺有意思。这地方挺幽默，天津的人性格有个漫画元素，我老认为啊，这人特别，这地方人特别哏儿，特别逗趣儿。所以这些个因素，地域是吧，存在天津移民城市，包容性，天津跟外国接触那么早，在中国可以说相当早，天津人的本土的这人的这个漫画性格，造成这地方必然是一个漫画的故乡之一，是一个漫画这么一个温室，它是这个一个漫画的存在这么一个基地。所以说啊，大家我建议大家对我们天津这个老漫画遗产不要诽谤，不要觉得我们不如上海，不觉得不如很多地方，不，我们天津这个老漫画呢很丰厚，很有内涵，很吸引人，很有趣儿，是吧。这个我那个捉住天津二民的老漫画，那就是说实在的，就是我们中国这么多搞漫画的，他没人呢下着苦功夫，他不琢磨词儿。你比如北京老漫画，或者是遗产上海老漫画，他都不弄，弄完一个中国漫画是完了，他没人弄这个，他都干别的事儿。我当时我也没得可干，没多大能力自个儿钻这东西，众多人帮助我，最后把这东西出来，是一个好像是中国第一本地方漫画史画，不能叫漫画史，因为我不敢说那么全，是个史画。所以我这只是个抛砖引玉，我也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先生呢，还有尤其我们好多中青年的朋友，将来有兴趣有机会，你要搞一个天津的老漫画，这个好好的弄一弄，好好的整理整理，把它整理出来，成一个好的书，好的这个著作流传下来。我们天津人不给自己长脸，谁给你自个儿长？非得自个儿给自个儿长脸。这个长还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是这个脸没露，一聊一聊又这个天津老漫画这么漂亮，这么好啊，这么亮丽，你就高兴了。这个事儿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将来做一下。下面咱们就说这个，说天津这个下面刚才说的两个题了，一个是中国漫画，中国漫画的概率历史，第二题是天津漫画，天津老漫画啊，它的界限界定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大典之前，我这么界定的啊，你不然你不好弄。第三个问题就关于天津老漫画当中的艺文趣事和达人，这方面给大家努力讲一讲啊。我们天津呢，这个大家知道，除了漫画之外，有两种报纸非常有名，在全国是四大报刊清流两个的天津报纸啊，一个是申报，上海申报，它产生于1872年啊，一个是好像是国民日报。这是在1916年国民党他主办的啊，还有两个报纸，一个是创刊于1915年的天津的那个《议事报》，是教会方面办的，还有一个就是1902年英莲志先生创刊的《大公报》。全国四大报纸，天津是《议事报》《大公报》，这个来讲非常有名。这俩报纸它有名，跟他们这漫画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个我就要讲一讲啊，在这把自己的发现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天津的这个漫画呢，在《议事报》、在《大公报》、在20世纪初期大量出现，是吧？两个点，一个是1915年的10月1号，天津教会方面，罗马天主教会在天津印的中文报纸创刊了。这个报纸到1949年1月份天津解放停刊。这报纸刚创刊，正赶什么时候？正赶上袁世凯折腾，袁世凯要当皇帝，为他当皇帝造舆论。他当皇帝，他不说我自个儿想当，他说老百姓让我当，我不当不行啊！要是这个君主立宪呢，啊，议会的议员们他们叫我当啊，不当不行啊！哎，这个漫画请看，六位老哥辛苦了，是在刊登在这个天津的《议事报》，天津《议事报》。这个1915年10月22号创刊22天之后登这个报纸，六位老哥辛苦，什么意思呢？这棺材上是共和制啊，就说六位老哥抬棺材的啊，丈夫辛苦了，把共和制葬送了，我们中国要兴帝制了，因为袁世凯他要搞帝制啊。然后呢，到了下面一幅漫画，当时就是据说呀，当时议员在那儿 还有一幅漫画，就画议员们在那儿写投票，写赞成，旁边军队拿枪比划着，说你们随便写，看哪种制度好就写哪个，军队政府派兵保护你们，别害怕。实际上你能写别的吗？你能写民主共和吗？只能写帝制，恢复帝制，拥护袁世凯称帝。这是一个六位老哥辛苦，管人叫老哥大姐，那咱们从天津之外没别的地方啊。下面再看，这是什么呢？是这么一个图，这是一个，这是一些个民众啊，民众在这旁边一个大灶底下点着火，上面是龙屉，国会啊，议会，国民会议代表，这是什么呢？这两人说话说，哎呀，再大一点啊，好，谢谢。一定要好好把电脑弄灵光啊！
您看哪张图？
还是刚才那个？
是这个？
哎，对对对，哎，对对，好。
我给
您，谢谢您了。
这方式不太好用。
不是不好用，主要是我那个，
不是，对对，
稍微笨了一点。
软件儿，不是图人。
把那灯关了，看什么？
哎，行行，
你
看。
哎，是就这图，这图，对对。
哦，那个，反正我。
哎，这有时你得帮帮忙，因为有时大小都哎。
行吗？
对，行。这段话是一个大灶，一个龙屉，大屉，这么什么呢？这国民会议，里面说做点心的，说鸡蛋不少，鸡蛋还不少，但是看点心做的怎么样吧。这鸡蛋就是当时指的是在袁世凯他所这个操纵下的国民会议议员们啊。那旁边说这一屉能做好吗？说鸡蛋不少，怎么样？不知道怎么样。最后呢，这一屉也没蒸出来好蛋糕来，啊，也是个问题啊。行。哎，你那个凳子，你别断断点手啊！你那凳你帮我坐，你等于是便利我们好广大读者了。我这弄有时他尾不好。啊，对对，哎，对对，他们都是幕后英雄啊！哎，这个漫画就讲国民会议啊，这个操纵最后呢还是当时呢在北京呢有些个拥护帝制一些个人拥护帝制，像杨度。后来我们最后当是我们中共党员秘密党员的那个时期不行，保皇他呢当时组织了很多北京组织很多这个请愿团，什么各省公民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什么女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要饭的叫花子请愿团，拥护袁世凯，当时不叫袁大总统吧，当皇帝，呼噜呼噜北京呼噜都出来了，袁世凯说我不当不行，怎么办？他拥护我。就最后袁世凯终于称帝了，当了这个是当了这么日子不多，可能80多天，是81天，我忘了啊。哎，1915年12月31日他呢袁世凯称帝，改为民国5年为洪宪元年，自己当皇帝了。当皇在洪宪元年他当了皇帝了已经啊。1月8号1916年1月8号这个《议事报》登了这么一个照片，下面，是这个，对，这个皇帝啊，就是袁世凯，旁边这个戴着帽翅，穿着长衫，撇着扬个脸，撇着嘴，谁啊？是咱们天津哥们儿，说文明话是德行，说不文明话呢，德行的德字还改个字儿，那意思你袁世凯，你是那个样啊？很难听了，不能这场合不能讲啊。天津的《议事报》在他。称帝之后8天就登这报纸，1916年1月8号就撇袁世凯。天津当时读我们天津这个民众的舆论多么锋利，多么厉害啊，很了不起，全国没有人。中国漫画史就没登这个，为什么？他没挖掘到这个《议事报》合印本和这个影印本和大公报影印本，我就看好多天，看了半个多月，就翻到这东西，是嘛就翻，终于看到这个时期袁世凯称帝时期。这里头很多了，就不再说了。下面咱们再说这个，这个时间，来这个图啊，这图什么呢？当时啊，就是你们老百姓爱国，要交捐税，这老百姓哎呀，全身各种捐。他说啊，别受不了了，我们再捐的话，我把老婆孩子都卖了。这天津漫画，《议事报》登的，天津漫画啊，非常厉害。旁边是国会议员，是当时当政者，是吧？统治者。咱们下面进，再看下一张，那都有顺序。哎，这个，下一张，他当然顺序走了。哎，这个是刚才说的是1916年、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期。袁世凯这人说，在现在我说的一多余的话， 他最大的罪过、最大的问题、历史问题，定在永远定在历史耻辱柱上。历史耻辱柱上就是他称帝的问题。他不称帝，你跟着其他的那些个民国总统没什么大区别。当然，这有个阴谋的事儿啊。我现在这个在这讲之后，可能有的就是跟报纸讲的人没登过这种东西，就是袁世凯称帝是大的问题，称帝永远定在历史耻辱柱上。都民国了，都革命了，都推翻帝了，你又称帝，你那是什么事儿？历朝乱动啊！这个历史的罪恶罪过不能饶恕，不能给他开脱，给他解脱，不可以，这个不能反证过来。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主要的大问题。要没这个问题的话，现在最近不靠昨天看晚报登小战风云电视剧、小战练兵等，那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后来称帝，这个历史耻辱这个问案是绝对不可以翻的。我今天讲这个问题。下面到了1919年了，1919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爱国运动缘起就是说，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结束了，当时呢，本来接着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参加了协约国，作为战胜国家，这个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应该归还中国，结果呢，西方列强捏过，要给德国，中国人我们可不干了。当时政府。还是徐世昌吧，就同意中国的专使在那签字，要签字。中国人可他当时就急了。5月4号游行，火烧赵家楼是吧？这个是曹汝霖那个住宅，后来又打的是张宗祥吧。后来呢，这个5月5号，天津的《议事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消息，5月5号，天津就建了漫画。从5月5号起到到这一年的下半年，天津《议事报》《大公报》每天大量的漫画反映五四，它反映这个要夺回青岛，要爱国。这是一个在《大公报》上登的“坚不退让”，这是上头旗什么旗呢？是红黄蓝白黑，中华民族当时中华五族共和叫做汉满蒙回藏，但现在范围是不是就是五个族？汉满蒙回藏，红黄蓝白黑，登着旗子要把青岛地夺回来。在青岛插上这个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华民国五色旗，这是这概念。再往后退下，往后再退下。哎，行，那好，然后呢，不行我再找你啊。然后呢，这是大《议事报》等国民自觉夺回青岛，国民呢就是赴汤蹈火，我也要把这个青岛这个主权夺回来，不能给日本。是当时这个天津的这个大公报《议事报》登了很多。我坚信呐，如果我们有一位青年学者、青年学子，你要把五四时期或者是《议事报》这个《大公报》在早期他登的漫画这个问题，你要是美术方面的专业的一个学生，或者是硕士研究生，你要是把这弄清楚了，出集子、出文章、出论文，你准保是一个富富有余的硕士研究生，啊。现在没人弄这东西，现在就是好多资料在那压着，没人弄。那个，这是我的一个这个认识吧。所以在就是讲这个第三个问题，天津这个老漫画这个趣闻轶事达人就讲《议事报》《大公报》是政治漫画，这是一个题儿。下面咱们讲人了，光讲那么事儿。我们天津有哪些个著名的这个漫画方面的人呢？这个人呢很多啊，很多。我讲这么五位，叫做天津漫谈五杰。漫谈呢，是不是说咱们随便聊那漫谈？是漫画谈，是花坛的谈，天坛的谈。漫谈五杰，这样讲我觉得可能稍微的能够生动一点，是吧？能够给大家听起来呢，稍微的能够这个比较活跃、活泼一点。天津漫谈五杰，这五杰哪五杰？第一个杰就是。天津漫谈俊杰，俊杰英俊的俊，胡奇。天津漫谈的醉杰，喝醉了酒的那个醉，醉杰高龙生，一会儿一个讲啊。天津漫谈的奇杰就是彭地，也叫冯地啊。天津漫谈还有怪杰，叫做王振环、王珠，还有天津漫谈有个英杰，英雄的英，杰出的杰，叫田无灾，这五位先生。俊杰胡奇，醉杰高龙生，奇杰彭地，怪杰王振环、王珠，英杰田无灾。先讲俊杰胡奇。胡奇啊，是咱们天津的一位 著名的美术家，著名的美术家啊，这个相貌堂堂，身材高大，很英俊。他呢，这个胡奇先生呢，他是在这个原籍不是天津人，原籍是浙江的这个绍兴。我为什么说他是俊杰？不光是因为英俊，他办事也特别好，特别好。一个参加过五四运动，参加五四运动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冬天呢，他们上这个省公署，就是现在那个金刚花园那地方请愿，过不去，从冰上过去，然后到省公署请愿，叫省公署军警拿枪托打的脸都肿了。他父亲是一个大企业家，大绅商，当时打完之后，南开学校校长张伯伦先生说：“哎呀，你打的这样，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你参加学生运动。”当然，张伯伦先生也支持五四运动那个啊学生爱国的劲头，但这么整天游行啊，这他也是并不一定完全都那么样的，毫无保留的支持。那他不成学生运动的领袖了？不是的。他说：“你打成这样，你跟枪托脸都肿了，肿的跟什么似的，怎么办？怎么跟你爸爸交代？”说明他们非常熟，都上层的教育和商业的人士，他打成那样。他是天津美术界参加五四运动的一个人，别人有吗？没有。另外第二个是，他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这个以画这个笔触简练、况味隽永的市井风情漫画闻达于世。咱们看几张漫画啊。这是他画的喜宴，很简单，就是老百姓搭大棚办喜事啊，那是正是不是正吃着呢？这样最后之爱，两条鱼啊，最后呢，这俩鱼可能是一，就是一个雄性一雌性吧，最后一块儿都永远哪么死也不离开，就成了盘中餐了，是吧？这么最后之爱，还有冻得不耐烦了，就是一个人等对象，那是叫做对象，我不知道啊，那这倒被考察，等他老不来，是女的了还是时间记错了，还是说诚心的拿糖，搞不清楚，结果没来。这男的冻得在那来回走了，冻得不耐烦了，着急了，啊！还有我病时，就是胡奇，当然就我生病的时候，下面痰盂，上面是输液管，上面是药水，也得喝，也得吃，是这意思。还是夏夜的歌者，现在我们比较少，因为我们住的住房条件改善了，在家里头，我们在家里看电视啊，玩儿。过去咱们知道天津，反正南市啊和中心区啊或者城区，夜里有的睡着挺热的。弹或者几个人来给我弄音乐，或连弹带唱都有。夏日歌者，天津风味特别浓。他包括其他好多事件，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不便于给大家一一的都讲。他这种漫画画的非常好，当时呢，这个《北洋画报》就称天津人无不知有画家胡奇者。胡奇当时什么程度？他的学术程度被称为是南风北湖，南风是丰子恺，北湖是胡奇也当时那个这个丰子恺给他来了封信，说这个胡军新出漫画一集尤为人所称道，他说呢，这个成词大作，由美专转开明，复由开明转碧玉，转给我，今日使得展读，大作极佳，内容如最后之爱、保暖等等，尤为帝所爱，帝亦以此为游戏之人，曾来信谬赞致愧，先生供职银行界，而爱如思道，足见生活趣味温暖丰富，成五国难得之事也，配甚。就说呀，当时南方这个丰子恺来信，专门对他表示他的作品表示钦佩，表示这是一种这个互相这个关爱，互相这个艺术上这个钦佩之情，啊，能与丰子恺齐名，在天津有谁呀？啊，没有，就是胡奇。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他第三个，我觉得他特别突出的地方，1949年9月，他作为旧社会过来知识分子，在天津美术馆工作的话呢，当时呢要开国大典庆祝，北京是1949年10月1号，北京下午。天津市10月2号，当时要有毛主席像，毛主席像当时没有，县城哪有？当时呢，这个军代表找这个，当时咱们天津军管会、政府军管会人呢， 找人来画。他在天津艺术馆领那个胡这个谁胡奇在天津艺术馆呢是穿着制服是吧，领薪水在那工作。当时找别人，别人都不敢画。哎，胡奇说那我画吧，叫他画二寸照片，毛主席像二寸小照片也不大，说在二寸照片有限啊，不也有没名片那么大啊，名片三寸好像。二寸照片请他画，说行我画。他结果就是画了一个二尺乘四尺，哎说错了，二米乘四米这么一个毛主席巨幅画像，在十月二号天津在河东体育场，天津30万人集会啊，然后彻夜游行，那次那个主席台那个毛主席像是胡奇画。而且这个像啊以后还用了多少次，他还给他闺女上学的教会学校给那还人家学校邀请他，他也给人画主席像。当时过来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最高领袖毛主席画巨幅画像，谁敢谁肯谁能画好，唯有胡奇啊。当时他说的对新社会也有一种好的感情好的心情，一般人躲着还唯恐不及，甚至往南边跑，往台湾跑，他不那样。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有他的整个思想积淀。这个问题咱们回来再大约的再说一说。他呢除了这方面三条我认为他是个我们天津漫谈的俊杰之外，他的作品啊，他这个作品非常的这个，他是参加五四运动之后到上海，是到上海的这个学习，本来想要到法国学艺术，想去日本，后来都不行，到上海这个考上海那个美专，然后呢就在那个刘海粟先生手下当学生，回来还想是到外国去学艺术，他父亲不准，又到天津呢这个南开大学商科毕业之后，27年毕业，他到了银行当练习生，开始就在银行里工作，一直是银行职员的身份，所以呢他后来生活上也是应该没问题的。这时候当中呢他用的笔触专门画社会下层，画工人，画这个老农，画市民，画那个八里台那边那个稻地是吧，水灾时画水灾的灾民是吧，这个他就用他那个对天津的理解那个手画天津的这个风情，画得非常好，像刚才们都是啊，以至于他后来出了三本书，胡奇的漫画集，胡奇素描集，胡奇探画集。后来呢他这个还这个天津有那个现在的狗不理饭店总店，那大楼那叫寿丹大楼，是他们家的原来，哎，他参与严子亨设计师设计，他当时亲自给监工啊，监工在那儿把那楼设计出来，但后来归属现在等等不好说，设计别的问题。他在美术上呢，胡奇还擅长画油画、画素描、画水彩、碳画、雕塑、烙画、木刻、国画，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在文革当中，随便拿块木板，冬天在家那不是生煤球炉子吗？生那个烟囱炉子、洋炉子，他拿着火钩子，拿了块木板，木板不错，拿着火钩子一边烫一边画，烙出一幅画，烙出列宁的画像，非常像。这像他后来他的子女还存着了，留存着。就文革当中，他本来后来没什么职业啊，没职业。文革中本来没事儿，没那事儿，但是呢，就这样的话，他每天在窗在楼上也不下来，因为他成分高一些。在家里呢看楼下来往行人画速写，画速写啊。后来因为啊子女在学校来红卫兵抄四旧，一抄一看他们家，哎呦那么多的东西啊，西洋的画，各种素描，几千张素描画，各种图册雕塑是吧，好多好多艺术珍品，包括过去的什么过去的一些个瓷器古瓷都有。红卫兵稀里糊涂给连砸带抄带烧，被他们家的葡萄架，他们自个独立医院啊，被的葡萄架都烧焦了，就无形中发现了一个大的一个大的一个问题，抄到他的儿子，抄到他儿子儿媳妇把他给烧上了，发现这么一个大的资产阶级文化代表人物，文艺黑线人物，就这样。最后呢，这个他不敢出屋了，因为他长得白个也高，他每天拿那个他每天拿那个就那个。煤球煤灰抹往脸上糊了。这个当时我听他的儿子 这个讲这个事儿，当时我就听讲，我觉着挺悲哀。一个人他长得白，身材高大，很丰美，那么一个男子，最后叫那种形势下逼得就这么干，很没办法，很心酸的事。后来还不到此为止啊，他因为他住那个院楼下呢，被一些别人占了房子，因为你们资本家你们那么多房子，别人占了之后，有一人呢到他们家来了，有一天晚上说我求你点事儿，我现在也是处于超度，没法生活，你给我点接济我。行，结果胡琴呢给他点粮票，给点钱，那个走了。走之后叫楼下住你家发现了，结果找来了派出所的警察，找来了接待表一块儿，就问他你怎么回事？你复辟，你接济坏人，如此这般，就把他就当在家里就动手了，动手当弄到一个屋里，在旁边动手。当时他的儿子说：“那动手了，不敢说打呀，动手。”后来之后呢，他得了病，是到了大医院呢，被超度户不给看。他住在五大道，在天津那个《城市快报》那个老楼房洋楼里，还有他的住宅的那个原来景象啊。他后来得了这个肺气肿，到小大医院不给看，小医院看不好，病情一天天沉重。结果到了1969年。2月9号，农历腊月23晚上，他病得不行了，被他儿子叫起来说：“那我上医院吧。”推自行车，现在他讲人上医院不行，打的去，那阵哪有的，拿自行车的儿子推着他走着，半道已经没气了。到医院一看，你弄个死人了，给我来看什么，开玩笑，一看已经死了。这个胡琦先生就这么样，哎，从1902年活到1969年啊，一个曾经参加五四运动，这么有这个造诣啊，为新中国做个贡献，一心一意投入新中国，没有其他，没有所谓什么历史罪恶，什么都没有。这样就在我们那种我们党本人也是受损伤那种左的形势下，那个文革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呢他就是这个不幸的身死啊，停止呼吸。他这人死了，现在后来也没有，后来我问他儿子，我说有没有给老先生平反，他平反什么的，没单位，接到窦果后来病死了，谁给平反？可实际这个人，我认为在我心中应该是一个丰碑，是我们天津人值得骄傲的一个，很这个值得我们怀念、值得骄傲的一个，漫谈的一个俊杰。这是第一个讲胡琴。下面讲醉杰，高中生。醉杰就是爱喝酒，老喝的晕了乎的那么个人。我这么说绝不是说，对一个人的形象是吧有所这个不敬啊，不是，真是有那么回事。这是高中生，这高中生啊，左边这穿黑西服上身的是高中生，右边是高中生，1934年在天津。那阵高中生主持天津五报星期画刊的漫画专栏。高中生他怎么对他发现有兴趣呢？是这样，我在文联工作的时候，曾经在那个冯骥才老师手下干点秘书工作，他有工作室叫大事化馆，我给他整理老资料，突然间发现了一个这么一个资料，就说高龙生这个人呢，他是教画，怎么教画的话呢，他这个要这个由陈绍是2斤，松花几个，这样的话拿着做学费教学生。当时我就想，我这是怎么一个老师，美术家啊，是谁教他卖画，说错了，卖画，水彩油画，是以风景为主，每方尺，陈绍5斤，松花10个。哎，陈绍绍兴酒，就松花，挺好，可吃这么管用吗？怎么那么爱喝，拿这个当钱用。这谁？就是高龙生。高龙生这个人他是山东人，山东人呢，自小他就出来寻生活。1903年生于山东蓬莱，他呢8岁开始起学画画，8岁学画画，8岁学喝酒，一辈子画画喝酒伴随一生，经常喝得醉了咕噜啊，这么个人。但是这个人，我觉得他很有骨气，这个也为我们天津漫画事业，为中国的漫画事业，为中国抗战做了贡献。他生1903年，死1977年，文革都结束了，死了。 这是漫谈最杰高中生，他呢是在天津的，他曾经在1929年进入天津京报，哪个京呢？水京的京，天津京报当委书编辑。31到34年，在刘梦阳任，刘梦阳是那个刘青阳的哥哥，刘青阳是五四时期的一个非常爱国青年领袖，是周恩来总理的入党介绍人。他跟那刘青阳是张申府的夫人，他们两口子介绍周恩来在法国入党。刘青阳的哥哥叫刘梦阳，这刘梦阳呢，他也写那个全匪变乱日记，那个他写那个另一人。他在1931到1934在刘梦阳任社长的天津五报当美术编辑。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呢，他发表在这个他主编的美天津五报上，这个星期一漫画刊上发表了很多揭露日本主张抗日的这个漫画，受到日本的威胁，特务机关注意他了。34年，结果经人告诉他，匆匆的他就离开天津，跑上海去。到上海，说错了，到南京去了，到南京去了。后来他参加1936年的这个到南京任编辑，后来在上海漫画刊物大量投稿。他有一幅漫画，这是高中生的这个高中生的漫画像，这是丁松先生画的。他在1936年首届全国漫画展上，他发表这个国破山河在，这是轰动全国。这画可能原来是红的，中间好多窟窿，都是国家支离破碎。大家注意，这个当时有外蒙，就现在蒙古共和国，没有台湾，这是历史的看的。为什么有外蒙？因为中国当时国民政府一直主张外蒙是中国的，不能给独立出去。1945年，因为苏联说你要不让独立，我们就不出兵东北，有那个说法，结果不得已承认独立。那阵没台湾，为什么没台湾？台湾当时割让给日本了，甲午条约、马关条约，啊，割让给日本了。这情况，当时呢是国破山河在，这个画《国破山河在》，这个是一个当时唐诗里一句话，这个就讲国破山河还在吗？国家都破了，我们将来国家怎么能我们国家的领土丢失了，怎么能够将来保证？我们国家能够永远的这个巩固领土不受侵略的，这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欢迎和反响很轰动。然后他又画这个画好多画了，这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咱们国歌的一句话。同样用这句话做题目画漫画的还有我们著名的漫画家汪自美，也在天津发展的。因为时间所限，今天实在没法讲了。那人也很有想法啊。这是他画的，这是应该是，国军啊，国民政府的士兵，这个不是八路军，他带着钢盔，啊，当时还是这么情况。后来又画为抗战起来，那大家注意，这个右下方这是烟枪啊，我琢磨是大烟枪，烟枪烟灯，一粒中国的漏气不要了，抗战拿枪杆打敌人抗日。这后来他画这个三只手，就是讽刺当时民国的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些个腐败吧，清风两袖，可是底下伸出手来还得给钱，没钱别来，是吧？那字画了很多。而且呢，他后来在这个冯玉祥将军邀请之下，跟这个老舍、赵望云等合作编辑抗战画刊，画了大量的抗日漫画。1940年，经冯玉祥将军推荐，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工作。这个那年国民党强令三厅的文化人士集体加入国民党，郭沫若等坚决拒绝，高中生等人士离开三厅不在那干了。然后呢，他在大后方画了好多反映市井风情的漫画，是吧？1945年春还和漫画家汪自美共同以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同情民众疾苦为主题，举办了一个幻想曲漫画展。他画了100幅漫画佳作，这个漫画周恩来、郭沫若都参观了，冯玉祥都参观了，陈立夫参观之后，是吧？说提了3个字叫骂得好，骂国民党的腐败，骂得好。他是一个角度，他当然作为国民政府的要员，他一个角度，他表示对腐败的这个一些个痛恶，就是陈立夫都写出这个东西。当时这个漫画展，幻想曲漫画展在四川巡展了3个月，20多万人参观。这是高中生作为天津出道起飞的这么一个著名漫画家，在中国漫画史上他 他占了很高的位置。但是后来出的什么问题呢？他就是在1946年，国民党方面有一个要员突然间身亡，当时出了一个纪念刊，纪念刊呢他给画了封面，中心是颂扬那个人，那人可以这么说是抗日的，但是呢也是反共的啊。这个东西出了之后，当时作为在重庆的那阵国民政府没迁到南京，还没迁回南京了，1946年5月份迁回的，这是1946年2月份出的事儿，就用这个事儿，这个反动这个身份这个帽子一直压他，压到解放后。解放后在1950年，他一直他后来在重庆1950年一直他没有正式工作，一直在外头画画，画闲画，画那珠帘画，在马路边摆摊画画以那为生。1950年重庆美术界300多人在公园里逗他，他坦白就交代这段事。这段事因为今天为什么我不详细说，因为我答应过他的亲属，我说这披露不披露，他说别披露吧，这个漫画上都没讲过，所以今天我讲的是语言不详，大概其就说他因为一张画的问题为主，所以就反动这事一直扣着。解放后生活很贫困，很潦倒，一直没进入主流社会。后来57年呢，他跟曾经主持逗他的那个漫画家，那人组织了一个漫画社团，叫做新社，辛苦的新，新社。57年漫画社团，那人主持逗他的人搞了个漫画社团，叫做新社学术团体吧，他吸引他参加，你说这他参加了，参加之后57年右派，吸了漫画后他当右派了，这俩人都右派，7个人右派。后来文革当中，你说好受不了，家里斗多少次超斗，结果因为他那地方他住的，从他是是四个闺女三个儿子，一个大闺女在台湾，其他三个闺女三儿子在大陆，有一个儿子呢后来因为他学的是这个烹饪当厨师，结果不让当，结果收破烂的这个儿子自杀了，其他的孩子们也都没特别落好。我看那个给我讲，在他们家里，在他这个重庆西北部的歌乐山下半山腰，有烈士陵园扎得洞，烈士陵园附近一个半山腰一个宿舍里的，他姑爷他二闺女给我讲他爸爸这个经历，就说这个人怎么过来的啊，讲的我挺悲哀，就说一直看一个人他的抗战贡献民族立场啊，坚定抗日，这些东西是主流问题，当然那个问题是问题，但现在来看吧，又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的一个问题，那个存在，但是在文革当中非常悲惨，家里因为啊老来访的，老来那叫外调的，因为房东把人轰走了，别在我住，老来外调，一闹完就花100多块钱买了一个破棚子那种房子，糊上泥弄上那毛毡，一家在那住，他怎么办？还要生活，他要在床上画，把画把纸都在墙上画，这样画，他看在公园美术展览馆看张门房。让他教青年们跟他求教，他英语特别好，当过翻译，当过那个天津的烟草公司，那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翻译，他教书，人家给他求教，给他钱，教英文，说可以教古诗词，他非常好，不可以教，就这样。他当时说喝酒的问题了，发现喝酒一直喝，在三厅跟那个在郭沫若手下的时候呢，喝酒有时喝去五迷三道。不放浪形骸，那郭老拿他也没辙，很有才，很好这个人，但是呢最后呢喝的迷都迷糊，说话也谢谢了，郭老拿他没辙。但是文革中哪喝酒去，没钱生活呀，他呀到小酒馆喝酒 有规矩，得买点菜，5分钱1毛钱买点菜，然后给你买点酒喝，他没钱买菜，就站着迷了摸着，站着迷了摸着，天天换站着站在酒馆就着急，店小二一看这老来，后来干脆破例，你可以不买菜，干喝那个酒，就穷到这程度。后来文革中写诗，自称高阳酒徒。就现在我呀，我特别惭愧啊，就是现在我给国家没贡献，我又是右派，将来我最后呢，我恐怕要埋在历史垃圾桶里，就原始岛今天不多了，时间的关系啊，历史垃圾桶要埋这里，就这样。最后呢。在这个1977年的 四人帮倒台之后，但是还没来及弄这块，那么给右派甄别啊平反，这没有来及。1977年，他是得了胃癌去世。他写的一个诗，在死前一个小纸头写的诗，什么诗呢？不明不义不明冤，唯恕钟情未了缘，扪心自问欠公债，窑前埋没亦难甘。就一个文化人，最后呢没得到舒展，最后呢自己的问题吧也不敢太表白，是怎么样，一个很遗憾的心情，带着很惆怅的心情离开这世界。他在重庆时候，我带着重庆的资料，他曾经因为喝酒喝的醉倒在马路上，醉倒不行。高中生醉卧巴黎，这是一个新闻里的一个这个什么玩意儿，一个题目吧。他为什么醉呢？因为他愁闷苦闷，这个画画也难画，生活也不行，国家也当时也那个情况。他是在重庆，在抗战时期，他曾经醉卧巴黎，醉卧在马路。巴黎是一个这个理发廊门口，他趴那儿，回不了家。但是有一条，他因为喝酒醉，为什么叫醉街呢？1949年，甚至到建国以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开国大典成立之后，那个重庆那地方还没解放呢，江姐什么的扎德弄那帮那些个烈士就义，那不都在那儿？他在那个时候，国民党通知他，你赶快带着家，今天什么时间一块坐飞机上台湾。他一看，他当着大街上，他还真是不错的。他当时行去，他不能说不去。结果再看找他找不着了，拿去了，喝酒，喝完酒装醉，真醉假醉，醉得一塌糊涂，哪找都没处找，飞机走了，他留下了。这是大街上不跟国民党走，看着国民党腐败，因为他在三厅是当时是那个谁啊？是那个郭沫若是首领，当时还有咱们的谁总理啊，在三国民党三厅，他也是负责人之一啊，他统领这块进步人士，他都受过教育，跟总理曾经在三厅同席喝酒这么一个人物，写诗都回顾这一段，这个觉得很惭愧，成了落到这个地步，是吧？他最后他没跟国民党走，留在大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由历史的原因，他留在新中国，但是呢没有得到他应有的什么，最后他死于文革的都结束了，1977年。后来他家属找到北京中国美协跟我讲，说跟一位负责人讲，说能不能给我父亲弄个传呢，写个他的研究他历史。那位负责人呢，咱说也是好人，但当时情况什么，哎呀等等吧，活着的人还顾不过来呢，也都不刚文革刚结束，活人呢都挨斗，好多是画漫画的好下场的不是很多啊，以后再说吧，等于给来软钉子给驳回来了。所以我到他家去特别高兴，那叫天津人啊，天津人来我家研究我的父亲，研究我的岳父的这个历史生平。当时那个刚才那个照片，那照片的话呢，说在的那个照片当时那照片当时啊，那个在他姑爷手里拿着，我看照片非常像，我是谁啊，这是高中生年轻时候，当时我跟他说，我这个我借走，我说我把我身份证留你，回来我原本给人借好，因为当时没有那个数码机，是吧，等等。最后呢他说这就给您的带走的，我也糊涂了，因为太高兴了，我要没有那个身份证我怎么上飞机呢，我都忘了，但是我这么心情，是吧？所以高中生我管他叫醉街。所以我在这个书上那个题目写，我欲把酒祭龙城，老先生那么爱喝酒，这么样给民族做贡献，又那么坎坷，是吧？人无完人，最后呢因为酒馋到这个程度，很可怜。他如果这个能够天上有知的话，拿好酒来给他喝，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讲的是醉解，下面速度稍微加快点啊，就是时间上是不早啊。没有，还有齐杰。齐杰是谁呢？彭地。彭地啊，我彭地的漫画我从小就看，因为在我姥姥家里外屋抽屉有本书彭地漫画。彭地漫画我翻的完全是，我小孩没上学很小看，挺哏，前头没皮儿，后头没底儿，看看着。后来我一看呢，就画那个彭地那儿，彭地那儿逗乐，一个女子是不是他老婆，在那马桶上在那解手，他拿着胆子捅人的。后来之后呢，发现之后追他，拿着马桶扣那个老白鼠，那个老白鼠扣老白鼠的脑袋上，一个马桶扣脑袋上，给老白鼠扣那儿，是连携带这样扣脑袋上。后来我再看这个漫画呢，结果他的家属那个屁股那部分呢， 都拿蓝笔蓝墨水画上，白屁股变成蓝屁股了，恐怕他意思是怕我受毒，因为我小，当然就那么个情况。彭地呢是一位很有才的，他的这个很有才的一个漫画家。刚那个像的过就不说了，这幅画就画他抗日的情绪。他说啊，就是一个小三子跟着马大人讲，我们三间大北房就从白占了不行吗？字儿看不清了，就是翻多少次的。他说那不行，打不了。那非得我跟他打。这个马大人说这打我打你。这个小三子过来我打你，就俩人打起来。三间大北房指的当时的中国的东三省。东三省那个情况，这只是抗日情绪。他这在初期啊还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这是一个漫画里我觉得挺逗趣的一个漫画，在一个犄角旮旯我搜了出来的，在沦陷时期。他抗日情绪有，但是后来沦陷时期因为家累他没能走，后来走，他在当时的天津的好多的刊物上发表漫画。拥抱是日本主编的，日本把持的，还有这个天津商报，还有等等风雨号，他画了不少。他这我觉得漫画有漫画画漫画画得好两点。第一点，漫画得嘎过，得有智慧。那漫画画得跟温吞水一样，傻子都能画，都想着点子你画什么。另外得表达出来，你不能说我想这事儿哏事儿，自个儿想挺哏，自个儿哈哈乐，傻乐不行，得画出来让人看，让人家跟你一块乐，而且又基本健康，不能是有伤国家法治，有伤大雅。伤小雅有时候问题还不太大，现在看来好，我的新观点，过去我也不那么认。你看这个这是画的阿布林，阿布林过河怎么过？河过不去，他拿气揣子照自己后门揣着大球，然后飘着过去，到那儿扑一个大屁，把气都放出来，然后扬长而去。这个点子谁能想出来？只有彭地。我们中国漫画界，我们因为啊，我说我不说藐视人，都比我强啊。还没看这个别人画这种卡不到头的漫画，这是彭地的点子，说他很奇，他比如说他音乐懂，会吹小号，会演戏，会敲会伴奏，是吧？这个美术嘛都非常懂，哎，带了好多徒弟，另外还会拉弦儿，还会这个伴奏等等，都会，都为生活所累啊。他要画那个阿木林老父子老白鼠，他老画四格连环漫画，在中国是比较早的。或者是前列，他为了画这个呢，他老怕画走去了，他拿泥塑了三个形象，老白鼠、老夫子、阿姆林，他画都拿那个参照上，怕画越画越走去，所以他画了半天，最后还都是那形象，画得不错。这是一个，下面是就在沦陷时期，他也画漫画，画老白鼠，老白鼠到这要招聘，一看哟，招收女仆怎么办？回去梳那个嘴儿，然后一弄回来换装回来。招出衣服，我是女的，要给人当老妈子，只是困难到那程度啊。下面还有一个漫画，画的是老夫子，老夫子死了，怎么死的？老夫子因为欠债太多，生活不济，给大伙儿都讨债，不行，老夫子上吊，然后家里书报不周。老夫子上吊这怎么体现？是沦陷时期，在日本眼皮底下画漫画，我画老百姓，画生活困难，画苦，那怎么讲？没事儿，要画抗日，应该就砍头了，是这个情况。他当时因为家属好多，他家属子女也比较多，家属他没能走了，这是他的新年难过，在日伪时期漫画。所以现在还有一个观点，说日伪时期在这个沦陷区画漫画的没好人，就汉奸，也不能那么讲，他走不了，不是都能走，像高罗庄王子们走啊，一直走，跟这个抗日队伍，无论国民党无论共产党，只要抗日，跟坚决几分，他没走了，啊，是后来。他的这个彭地在30年代的上海的漫画，上海漫画刊物上发表一些东西，他呢，我觉得技法上比较执着，但到后来大家请看，这些个都是武侠小说的封面，说明两点：第一点，他的技巧非常娴熟，艺术非常高超，而且说明他当时很忙活，画这画那画这画那，都得为生活。另外想到了吗？这个彭地还写过武侠小说。叫做夜光壁，夜光壁中心化三个人物是老白鼠、阿姆林、老夫子三个人，因为啊接手没手指，从墙上撕块纸，就是用了。用完之后呢， 那完那个纸不是一般的纸，是啊，是一个好像一个就是当时护标的队伍，说谁能够护标跟他们走，那么一个招贴，那么一个启示招聘。他这样他被弄弄了，结果一看，哦，你是武侠小，你是武侠那个是大侠，你给我们护标吧，护那九龙壁。结果这仨人稀里糊涂跟着护标队伍一块当镖师护壁去了。我现在看的这时候是叫做夜光壁，说错，夜光壁上册下册没看到，就看到上册写的好极了，文笔非常之好。他这么一个人，这是下面咱就往后说了。解放初1950年10月1号的《新儿童杂志》，天津出的。天津出的话呢，国庆头大号，封面是彭计划的，四个小孩举着这旗子，这旗子什么旗呢？现在看着越南国旗，实际我觉着表示共产党领导。那么国旗那五角星，大五角星不是共产党领导，红旗共产党，向往就是拥护共产党领导，是锤子、镰刀、知识分子、小学生，是吧？我们各界拥护共产党。解放初，彭地是这么一种心情，这么一种很健康、很好的这么一种心情，向往新社会。而且他呢，在那个张道良先生当时是搞这个大众书店吧，他组织他画了两部连环画，一个是《衣冠骇人道》，大家有的看的，冯老师、冯骥才他那个书上就是编辑那个书有这个《衣冠骇人道》，还有一本是走过罗罗区，走过罗罗区到现在我都没看到，没找着啊。天津收藏界我都问遍了没有，走过罗罗区，就讲红军经过彝族地区，彝族地区问这个少数民族不知道共产党怎么回事，不知红军怎么回事，把他们都给包围了，不打你，不开枪，把衣服都扒了，他们穿跑了。共产党这个红军的官兵光屁股站着，然后你看我看你，很尴尬。最后经过我们红军的将，我红军的首领、红军领导刘伯承。跟那个这个少数民族的首领小叶舟兄弟、小叶丹兄弟啊，歃血为盟，最后衣服还给红军，通过罗罗区，胜利长征，往前行进。这个漫画画的，因为我特别有印象，在南市商场，当时我小，看那本书，翻两下，当时我母亲没给我买，结果就放那了。但是再找这本书，到现在找不到，通过罗罗区，就说啊。彭地救着回来的知识分子，当初那抗日沦陷时期化民众疾苦，这个到后来这个迎接新中国解放表达的很好的一种政治意向、政治的立场，最后也是没进入主流社会。最后呢，因为他这彭地这个事儿呢，他的资料我看了两遍，他再看对人有个全面的把握。他最后呢，他在死之前呢，也是帕金森还是痴呆，头发挺长，白头挺长，有人告诉他，黄冠良黄老说，有个香港有个王泽，知道王泽吧？就是画老夫子老白鼠，画了好多呀。王泽原来是一工的美术老师，后来到国外，就以他这个老白鼠、老夫子为蓝本为原型，后来也做了很多艰苦的艺术劳动，画了很多。这个王泽的漫画在国外发行非常多，赚了大钱。但有一个问题，我就对这老先生我不配合，你应该讲我这个漫画原型是彭地，但是我做了艺术性劳动，你这么讲多好。你为嘛他到现在冯骥才冯老师我们文化界好多人就说这事他剽窃这个人原作形象，他就不言语，来个就是打死我也不说，不提，你说这个就是有点立不人了。我们天津人也是讲尺寸的人呢，我们对这事我觉着作为我来讲，我觉着他不妥。彭地这个奇杰，他点子奇，经历奇，最后有人跟他讲说那个王泽剽窃你的东西了，他都傻了没反应，他因为老痴呆，这个等于跟着社会呢他已经分开了。下面再讲一个人，怪杰王振环。为什么叫怪杰？他的怪，我跟大家讲讲怪。这张片我是没，这张片是原来的样子，是我在一个区的民政局从3000份档案当中求人家取出已故的2700份档案目录，从里头找出一个人，我要找王珠。王珠是天津老漫画家，是山东人，家里大户人家，是公子哥，是吧？他 户外漫画，我找他说没有，我说他还叫吗？我还叫王振环，王振环有，取出来了，就这个。他一考试资格，家属现在手里没有他照片，这张片是唯一的幸存那个片，就是他解放前的片，扣出来了。王珠这个人怎么回事？王珠这个人呢，他在天津算作漫画界一个怪杰，很另类。他山东人，出自山东诸城人，啊，他是出1910年出生于官宦家庭，在天津就读上学，后来在河北省省立法政学院上学，当过律师，当过编辑记者，也当过国民政府的职员和我们新中国人民政府职员，后来教中学，后来在河东夜大教中文，我见过他。他有一个特点，他因为什么？他就是特怪在哪儿？他既写文章，又画漫画，左右开弓。写文章啊，他的漫画大家先看一下，这是他画的漫画，这是这等于是哪个是一啊？这是一。一帮人呢，在外死的那个窗台，这里头一个女的洗澡，女的一看发现了，然后一推窗，帮把这帮人都揍回来了。这种有点庸俗的都市的喜剧，这是他画的。他的小说的插图，小女神就是卖淫的女子啊，失足女吧，失足女，现在的失足女，卖淫女子，画的形象上，艺术技法上一般，但是挺有意思。然后这画是一个仙女故事，画的一个老爷，最后呢女儿出走了，最后这老爷也身后荒淫，无意中跟自个儿女儿沦落到妓院了，跟那儿他发生关系。后来这是画了一个农村的一个寂寥搭的棚子，一帮妇女整天黑夜白夜的让人摧残。这是画天津小姚姐这么一个一篇故事的插图，都在画的。这画甘肃地方，这地方穷，没衣服穿，募捐，这不挺好的吗？他画一帮画一帮女的，光着腚没衣服穿，给他衣服吧。不但如此，画个女的还拉了一泡。这个昨天女的拉了一泡，我就说现在你说什么这王柱怎么那么一个人？王柱是不是有点不正常，或有点是下流？但是我跟大家接触，我跟大家讲啊，我接触过王柱，因为文革中我在学校刚工作，调查过找王柱调查情况，很文质彬彬，很唯唯诺诺一个老知识分子形象。他就是一个问题，他对旧社会，他写东西专门写下层妇女在妓院被摧残，流落为舞女或者是雏妓那种生活，他专门画写这个，因为这还深入生活，深入生活还挨过窑主和那个茶壶的这个殴打，他专门写这方面东西，写深入生活，写得很避人避现，简直不能看。现在说在我有资料，我都不敢传播，为什么呢？这从漫画杂志上翻下来的，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他写的很直白，很自然主义，但又不是黄色小说，但有也是比较够辉煌，灰色啊，黄色那东西，现在又不能公开传播，但是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他专门画旧社会妇女怎么样受摧残，妓院流落妓院的大学生是吧，这个雏妓，是变态心理的公子哥。怎么到这个男士买破衣裳，到西头，这个逛窑子，怎么样摧残这个雏妓，怎么把摧残死，一种变态心理，写得很变态。但是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呢，并不变态。他在1936年呢，全国漫画展首届漫画展，他画的什么呢？画的骑木驴，这大家可能知道，古代中国刑法，女子是吧，淫乱的怎么处罚她？骑木驴，骑在木驴身上有个机器。这个木驴一动，一旋进，往女子的这个生殖器里头旋进，就把女子活钻死。他画这么个东西参观，当时全国好多漫画就说：“哎呀，简直王珠的表演作风真是独创一格，生涩得很。珠泪绚烂，污血狼藉，血斧似飞，弦骨寸断，那是他唯一残忍性的暴露。”这个王振环呢，他就是一个心理，就是一种对妇女受摧残他不平，他走的这么一个在中国很偏狭的一个路啊。但是解放后呢，说实在还有庆幸， 没受处理，他交易也大。解放后，因为我们中国解放初也没有妓院了，整个那个昌窑等个废除了，他呢也就不这块都不扶持了，他就不再弄这东西了。他教业大，是教中学，那个这个他中文底子非常好，写诗也写得好，我见过他，是吧？这个反右当中也没受牵连，河东业大在大直沽后台那学校文革中，他们的书记挺有政策，挺讲政策，没怎么逗老师，就扫辞就大伙儿把辞就拿来吧，扫吧。他从家里弄点书破书烂本的，弄了两三轮送到单位，算作什么？算作那个扫子舅，没受处理，也是很怪的一个人。他的艺术手法怪，经历怪，这个人挺怪。在中国文学史上，在中国漫画史上，可以说有没有第二个人我不知道，反正现在我没发现。就这么一个人，又写又画，又专门找的题材，又揭露这一块，本身又不变态，又不是一个下流的人，不端正的人，是一个流里流气的，绝没有，我见过他。一老先生，1973年，他死了，得了肺癌。他在死之前，他有时哭，他儿媳妇问他说：“爸，你哭什么？”他说：“我病的，中午看不了书了，没有力气看书了，哭，挺难过。”1973年他病逝，病逝之前，他对家里人说：“安详地说，这回我是脑门贴邮票，我该走人了。”这就是王珠。一个旧知识分子，是天津漫谈的怪杰。这个不说，他资料我都拿了点，就不讲了。还有一个下面讲天津漫谈英杰田福哉。田福哉是天津人，田福哉哪的人，还有别的什么名字，生哪年死哪年，什么经历一概不知，这到现在我找不到他是怎么个人，不知道。但他画的漫画，这是1936年在上海漫画界发表的醉生梦死图啊，这画是中国华府，画过亲善，中国人叫日本女子弄的，是五迷三道，是吧？这是劝君更饮一杯酒，是蝶儿是明朝万古愁，花宅，耗子啊，日本耗子到中国从门里走，从挖墙洞，烧中国典籍，抢中国东西，杀中国人，是吧？把中国人填井里头，从窗户进来，从洞里掏，这还日本人弄是日本耗子，日本国旗在这练兵等等。这种漫画坚决是，当时1936年还没七七事变了，这要看砍头的日本人看见，啊，坚决要宪兵队进去出不来啊。他在上海发表田福哉，这是田福哉继子田宁在上海发表的闻鸡起舞。这个人在早晨看着来飞机，他起来练，结果飞机扔炸弹，把人炸起来了。闻日本飞机来了，一练嘣叫炸弹炸的满天飞舞，人没了。是很抗日的一个漫画。这画天津的天之春，天之春呢，粥厂赊粥，穷人这是那个到粥厂去度夜，一家三口被煤气熏死。天津是卖这个炒栗子糖墩儿，是吧？天津人是看报纸，无论冬无论夏供报纸栏在天天等。天津人是精通三国文字的知识分子，在北方中卖告地状求气。天津人这是喝故意，天津人卖这是烫屁股眼儿，是烫嘴的烤山芋，坐点车山天津市。这是天津的那个景象，这是我有点紧张了，现在快差十一点了。这是日本人讲说沙场开工又可以救济中国人讲啊，资本家，你们日本沙场开工救济我们中国多少工人呢？这个是俩抽大烟的从白面馆抽出来。只有人家才能这样优待我们，是吧？是什么这个电影奖，没有人家我买不到这便宜货日货。这是一张啊，我大概先说说吧。这是中国人讲，自从日本增兵以来，我们知道太平多了，日本兵在这儿，海河有浮尸，是吧？这个警察，这些穷人活在世上多余，他们死了可以免掉很多麻烦等等。这就是他画的当时天津的华北的一些个景象。1936年，日本已经在跟前了，在侵略中国了，啊，他画这个在上海发表。这是三不管火烧活人的一个报道。三不管粥厂着火，三不管在哪儿？三不管大三不管就是南市，这将来我要写一篇文章。大三不管南市，二三十年代这个三不管就是哪儿呢？就是从 东行街往西到南门外这一大片地，不光是那个后来摔跤场那块地儿，最后解放前解放后是那块地儿，三个变迁。这个粥厂位置据我的认识考察，就在天津现在那个天地会食品街天地会和那个老边饺子那一块地域，在那块地不在那个后来咱们那个白傻子布铺那个白楼不在那儿。我说这个大家是有的懂，有的可能因为不熟，这没关系，以后再说啊。这是这在咱再说暗话说了，时间的关系啊，暗话下面咱们就不要说了。这是画的谁呢？这是末代皇帝，刚才说那个英杰田文才说完了，他呢就是到现在不知这是哪人，怎么后来怎么个结局？现在我那么认为，这个人呢，将来有机会也可能找到，准能碰到。天世界又很大，又很小，又很远又很近。他无论是共产党方面的，无论是国民党方面的，无论是普通民众，无论最后怎么样，那阵的抗日气节，那阵的抗日那个气概，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佩服的，是吧？天武哉，大家要应该记住。这幅画是画的是末代皇帝玄统啊，溥仪，他在1928年，孙殿英到东陵把那个慈禧的墓挖了之后，最后他呢，当时国民政府批发清也没怎么惩罚孙殿英，据说孙殿英拿东西宝物还摇着送，最后他急了没办法。这溥仪对艺术方面挺好，琴棋书画什么都懂，是吧？他画漫画，画是这是满族的一个俩武士，这好像是女的，一个男的，一女一男，是吧？拿剑杀孙殿英，五花大绑，报着仇，为他这个爱新觉罗家族报仇。这溥仪画漫画，溥仪还是漫画画的不错。当然，这个部位有点像脚丫子，不像手，这是另说了啊。这是溥仪的一幅漫画。下面就是天津还有一个两个兄弟俩叫姚传思，哎，他画的30年代的在上海时代漫画登的，就是说纪念五四运动的漫画，就是校董说你要再参加游行，你得助学金，停，就特别凶恶的呀。这是在上海发表，这是一幅画。我可能能不能我可能多讲个5分钟10分钟，不会多讲啊，对不起啊。那个这是姚传思啊，谢谢。姚传思呢在上海发表的漫画，这个现在看特别哏儿啊，一帮人挖坑，然后往啊，从这看，从这 说错了，要建设，从这看，这工头吆喝一帮人拿着镐过来了，挖坑，噼啪啪挖完了，走了，又来一个人，这来人干他这么看，又来一个人杠，这坑填上，是吧？好，哦，对，还回去，对不起。哦，这么填哈，对，你看，要不说这外行嘛，天天叫白鼠，好像就是这又一把又空头，过来，你给我坑的，结果又来一帮人，啊。就把这坑稀里糊涂，啊，就填上了。后来挖坑那帮人一看，怎么刚挖坑又填上了？这题目叫嘛？叫建设。就说啊，现在想这30年代我们天津姚传思啊，兄弟智慧就跟今天一样。当然现在，延安还是西安这不一样啊，那阵，现在是我们新社会，但这个思维上有一样，就是反复 GDP 啊，这俩 GDP 啊，诸位俩 GDP 是吧？这事也有，现在那阵我一看呢，我就感觉啼笑皆非，哭不得笑的。我们老前辈的智慧跟我们今天比，有时并不亚于我们，但他们并没有今天的科学理论，那另说啊。这是下面说天津，刚才那个俊杰、醉杰、奇杰、怪杰、英杰说完了，下面说说天津的这些个闲篇零碎了，一就是刚才姚传思的两幅漫画，还有就是嘛呢，这天津的刘二姐拴娃娃。这刘二姐拴娃娃画得非常好，天津市井漫画非常多，是其中一个。刘二姐挺漂亮，拴娃娃到娘娘宫，就天后宫，结果去的一道上，好家伙，是卖东西的都眼都直过了，这个呢就是切肉的，把自个手就切了，那个是煮元宵的，把煤球弄锅里了，那个是那个玩鸟的，被鸟都放了，这冲茶的呢被自个手面冲了，是等等。这刘二姐长得可能真漂亮，这现在这个来讲是这么个概念吧。这天津的这种画很多呀，我也在搜集，还没搜集全。这是天津人，当时见面，哎，爷，拿下， 我过河办事呢。这爷是谁？反正熟人，张三李四不知道，哪个河也不知道。天天是这样，见面爷，张爷、李爷、王爷、刘爷、刘爷，天津天津事儿。这是天津穷人高中生画的，就这一年街头，过年好，拜年了，拜年发财发财，穷人发财，他发什么财啊？不瞎瞎扯吗？下面这是嘛的？天津的街头小景之一，你看这小景跟现在一模一样，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咱没有政治概念，就是你看这是卖小孩连衣裙的，卖衣服的，这是狗，这卖菜，这卖西瓜，这腰秤，这是一个不苗条的妇女拿着脸瞪着你秤头准不准，这不是卖这跟抽烟的看的，这远处这是白糖挂灯笼，这远处一个灶，这是卖熟食的。这可能赚钱不多，在那有点小发愁这儿，啊，这那时候捂着腮帮，这是拖着腮帮拖下巴，是吧？这正卖，这正吆喝呢，是吧？等等，如此这般，天津街头小景之一，什么这话呢？三几年，离现在诸位七八十年、八十年了吧？八十多年了，三几年啊？八十年了，八十年，大约八十年。咱们接着看一下子，这是高中生在天津画的，画的什么呢？荆门风光。荆门风光，这拿签儿，过去啊，小贩卖东西，拿一个拿签筒抽签儿，一个给你一个，俩给俩，啊，这个当然不会没有，没有你花钱你也不干。反正我小时候经五十年代经过，卖那个天津卖那个大梨糕，一块一块的，一个小贩拿这个布兜脏红的，里头你掏吧，拿掏那个牛皮纸卷儿，也许一二一个给你一块，俩给两块，也许三很弄好给三块，手那个大梨糕，这是签筒卖东西。这是拿着玻璃瓶里头放糖块，这手拿镊子，荆门风光开口味的风那糖块，哎，这一个小贩。下面走，这是租界的俄国人，那是所谓白俄，这没卖椅子，卖裂巴，拿着是卖面包的，还卖裂巴。这是荆门风光真正小刘庄的那个萝卜，拿刀子劈萝卜，一半一半的。现在都想着生活真是提高了，过去看卖萝卜劈着卖，卖西瓜论角卖，现在咱谁出去有钱没，我不买一条西瓜，他说你怎么神经病不正常，那个就是那个旧社会就那个情况，收入低，物价也低，都低，人们生活水平低，文化水平也低，文化需求也低。这是这个事儿，也是天津风俗。七月七宁园男女情侣划船，这个真有，还不是光这一，别的我看见过。七月七男女荡舟，这女的还挺浪漫，这男的累的扶着扶着流着汗珠子。七月七宁园盛况空前划船，现在也没那么干了，不知怎么回事了。天津七月七牛郎织田和配，这是在宁园河里头两人浪漫一番。这根儿，这是夏夜天津街头，在座可能我们都见过好多六十岁以上的。过去五六十年代有特别热的时候，家里啊一间屋住不开，热的没法，马路摆摊，摆什么摊，在马路边上弄个铺板弄个席子睡，大人看着迷糊，三四点钟起来，天亮起来，这是睡觉的，这露脚丫子，这铺是在那个躺椅睡着，拿铺扇睡着了，这是看书的，这是在那是下棋的，这是一个警察。现在有的事了没有？我们都没，现在根本没有一个热天上马路睡，除非外地有些、就是、有些个来到天津啊还没找到工作，也个别也。但天津这天津一景，这大家，上海有这个事儿，过去有的最后俩男的出去分别去解手，回来看找错了，一看上床在马路边那个旗子一看，女的看你不是我丈夫啊，慌神失色打起来。上海有，天津没有，也可能有时候不报道，背不住。这是俩小贩，理发店俩小贩呼啦叉蓬头垢面。这个我为什么讲，那天我买东西到一个个体的这个超市，我买一包糖浆四块多钱，他说给我拿吧。那个小伙子，外地小伙子，正开着闭眼，我看我给他得削那个刺码，一削刺码削完之后我把钱给他了，我说小伙子，我告诉你啊，以后啊你先给我弄这个后抠鼻子，或者抠完之后先擦擦手然后你再给我弄。结果我错了，小伙告诉我，我跟你讲，我拿这手抠的鼻子，拿这手给你拿糖，哎，换手了，哎呦，我的愚昧，我没注意，他换手了，还到那，我说 我就一点他，我说你，我说你小子，你就一乐呀，走人。说明你还得注意他哪个手，他换手了，那这是抠鼻眼，那就你说这说明还不正确，但是这个习惯你跟这差不多，小伙子。这是天津几电车，上不下不来，下不上不去，拿着包袱啊，这不说了啊，我下不去。这是周维善，周维善天津一个是北京老漫画家，他在天津主持那个天津的唯一的一期天津漫画。他画的比较温馨的，有点浪漫色彩，这个东西比较多的，这是叫做《春秋以外的天上人间》。天，这是上海啊，第一1934年时代漫画创刊号，非常有名。1934年2月份，上海创刊时代漫画。当年的34年，天津100天之后，5月1号也创刊了天津漫画。这封面，天津胖，又胖又虚肿，那阵儿天津这么一个形态。这是封面，这是封底。封底是这个猫，反面帐帘后的是一男一女，哦，优惠，但是就是出了一期就完了，这唯一的一期，天津的漫画，34年上海出的是2月，天津是100天之后的5月1号出的，这是彭地画的，这带着情色的色彩，我不叫色情，叫情色，这问题不大，哎，在电车上，这男的低头抓手套。一个被人女的那个脚脖子拽住了，那女的干嘛？我手套呢？这旁边这瞎火眼，旁边这个，大概是那眼镜掉了吧？就是一个彭地画的那么一个风味的一个漫画，这是广告漫画，脚卡巴里头，是脚癣的药，画的挺生动。这是天津的那个烟草公司的一个漫画，小孩坐在烟船里头，他顺水漂流，是吧？这是连小孩他都占领干什么？抽他们烟，抽他们烟。这是说到快最后了，就是1949年1月15号，天津解放，解放天津日报发布了很多漫画，是李琦他画的，就是砸死这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如果不一气砸死他，以后还会要伤人的，要把国民党反动派要把歼灭到歼灭，要把他这个战胜，要把他这个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张映雪先生，今年90多岁了，1917年生，还活着，健在，老先生。文化局副局长，他画的1949年9月27号天津日报发表的《人民看见了幸福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苏联是我们老大哥的，今天是我们明天，那个况味，工农兵各界市民仰望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成立大典要开始进行这就到这儿。今天讲了这么多天津漫画的事儿，我就希望啊，讲的别太这个死板，让大家有兴趣，同时让大家对天津的历史漫画、老漫画充满文化自豪感。天津并不穷，并不是贫瘠，而是我们没有搜集全。所以我也建议今天今后呢，大家呀对漫画的东西要注意，有可以买的要买到。北京潘家园的漫画，你到天津旧物市场。沈阳道上北京潘家园你看吧，漫画杂志一概买不着，就是文革前的解放前更见不到。那北京潘家园据说有漫画就抢就买，海外的台湾人就买，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他买，根本你见不到。所以大家今后注意这方面搜集，注意搜集没搜集到的，今天没谈到好多漫画资料，大家把它搜集起来啊。另外呢是一个话，要珍惜人生，笑对人生，多看好漫画，最后啊，就正式手捧漫画意趣生，我对漫画爱终生，天津漫画底蕴厚，搜寻研究赖众生，大家和我，咱们今后继续重视这块遗产，文化遗产，谢谢大家。
下期的讲座内容是大西厢，请到我主讲的是陆雨晴，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霍派大鼓。
那会儿你咋能讲那个？
时间是2001年。
你说
英杰什么叫嘛？
英杰呀，英杰这叫。
一点也是为报
天，有天。